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今年是中澳建交47周年，也是中澳自由贸易协议签署5周年。在上周日举行的中澳未来论坛上，来自科技、大健康、艺术文化等领域的华人企业家与澳洲官员一同就中澳两国贸易合作展开讨论。华为澳洲首席执行官刘浩申表示，华为既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也因此受到伤害并面临挑战。
And last Monday is the 11th November, so it's the anniversary for the First World War ending.
每年的11月11日是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日子，但在中国，这一天是光棍节，也是网购狂欢节。今年，中国电商平台阿里巴巴在这一天卖出380亿美元的商品。我也在这一天在我的 LinkedIn 页面上写道，停止战争，让贸易开始。华为在全球科技产业处于领导地位，我们的公司遍布全球170多个国家，所以我们支持自由贸易协议，但我们也因此受到伤害并且面临挑战。华为在澳洲已经有15年的历史，我们曾经有700名员工，如今只有500人。我们遵守澳洲的一切政策、法律以及规则，但我们却在缺乏清晰、透明、公正的规则下被封禁。我们想知道为什么，但是没有人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问题。我想说的是，澳大利亚需要接纳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创新服务。单一禁止使用来自中国的科技服务，并不能使澳洲更加安全。澳洲需要对中国有透明、公开、公正的开放政策，才会有更多的投资企业进入澳洲。在未来 ,5G 是全世界所有产业的基础，无论是金融、手工业还是农业、采矿业。如果你们没有这项技术，你们将失去竞争力。这对于澳洲来说是一种风险。近些年，澳洲因担心中国资本带来的安全及干预问题，加强对中国企业及投资的审查力度。这是否会阻碍澳中贸易往来？这其中的矛盾又该如何化解？本次中澳未来论坛首席顾问何志明先生也发表了他的看法。
我想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的关系存在已经好几十年了。当然现在呢，我们到了一个我们叫电子或者是一个数据的年代，所以两个国家会比较内部的一个经济发展都会非常重视那个大数据啊、移动平台还有人工智能三个方面。同时间呢，我想国家跟国家之间两个的那个贸易的往来，如果是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可能有好多的一些的法规也好啊，投资方向也好啊，或者是一些内部的资源的整合也好啊，都需要做一个调配，才能够满足或者是配合两个国家之间的需要。所以我想呢，两个国家其实呢，就是在那个互相磨合的一个过程里面，然后这个过程可能是几个月，也可能是2-3年的时间。所以我想呢，未来的1-2年的时间还是在互相的一个探讨。当然两个国家的发展的水平不一样，科技的调研或者是开发的一个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呢还需要经过比较内部的慎重或者是内部的一个考量，才可以把那个互相的门口进一步的打开。
其实在之前我有看到 BBC 的一篇文章，就是指出澳大利亚在澳中的关系上没有适当的检视他们自己，可能他们只是在一味的去审视中国，在指责中国。那之前澳洲的前总理 Tony Abbott 他也说过，他形容就是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态度是典型的恐惧兼贪婪。您个人觉得澳大利亚在处理目前这个澳中关系的这个上面，澳洲有没有存在一定的问题呢？
这个很有意思，毕竟澳大利亚是一个岛嘛，虽然这个岛非常大，所以呢我们说呢，这个澳大利亚的文化是一个岛国的文化， 岛国的文化是什么样的，就是他们周边没有太多的邻居，所以呢他们的文化叫内向性的，也是说呢他们比较保护本地的一个那个啊经济的发展，还有那些技术的研究的那个开发的平台，所以对外开放呢就比较保守。那我们多年来都看到他的那个对外的贸易的拓展的政策也好啊，或者是那些外交的政策也好啊，或者是跟别的国家的那个双边的贸易的开展也好，都是比较保守的。所以呢用这个角度来看现在一个状态呢，那我们不难理解，就是对中国也存在相对比较保守的岛国的文化的一个倾向。
那您觉得澳洲是否应该就是以更加敞开胸怀的一种方式去接纳不仅是来自中国包括来自印度等其他一些国家方面的在澳大利亚的一些投资呢？
对，你的问题很好，因为我想呢中国的政策呢需要有更大的前瞻性，就是说呢未来有关电子平台或者是那些大数据的发展啊，或者是一些高科技的啊、平台发展，都需要用一个比较长的眼光来看，可能是5年、10年的发展的方向来看，啊，同时间呢，他们需要做的一个动作呢，我想需要快速一点，比方说研究一个关系的发展，或者是两个国家关系的发展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用好几年的时间啊，当然调研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做这个决定的过程呢，我想呢简短一点，比方说几个月或者是半年已经够了。同时间呢，现在我们都是在一个 sharing economy 嘛，共享的经济，也就是代表这个共享的经济里面呢，我们互相需要有一个更深度的了解，包括刚才你提到的两个国家，印度也好，中国也好，都需要通过啊一个比较新的思维来想。
澳洲可能相比较欧洲的一些国家，它的这个处理对外国的这些关系上面，它的态度是过于保守的。那说到保守的话，人们如果想到投资的话，可能就想到这个，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得把鸡蛋分散在不同的篮子里面。那所以说，如果澳大利亚考虑减少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同时增加与他国或别的地区的一些贸易接触，这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否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呢？
我想啊，这个对澳大利亚不是一件好的事情。过去的20多年来，中国已经变成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间，有关那些高科技的共同拓展的领域，也不能够再拖延了。所以，如果澳大利亚持续它现在的政策的话，也是代表他们跟中国的双边的贸易可能停下来，或者是没有太大的增长，也是意味着那个澳大利亚的经济会受影响。那我们也看到澳洲的经济从2014年开始已经开始走下坡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新的突破性的一个发展，所以那个也反映在澳洲现在的经济增长啊，还有比较具体的就反映在澳洲的那个货币的表现。所以呢，我想未来的发展如果没有大的根本的改变的话呢，也是意味着澳洲的经济还是徘徊在一个比较低增长的环境里面。
那您觉得在未来的话，那中澳的这个贸易会往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在哪些领域会有更好的一些合作？
如果两个国家需要开拓一些新的合作的或者是贸易的环节的话呢，我还是比较看好高科技了，还有那些的高端的专业的服务的出口，这个是从澳大利亚的角度来看，包括这里的医疗啊、教育啊、还有金融啊。出口的意思就是代表我们的一些的知识也好啊，或者是人才也好啊，都可以推荐或者是介绍给中国的那些的企业家。当然那个也需要看中国企业的需求或者是未来的发展。那因为我看呢，中澳之间合作的关系呢，未来会朝一个那个高附加值还有高科技还有高水平的角度来发展，所以呢那些的专业的服务的出口呢，基本上 都是我们可以看重一点的的板块。
好的，如果是农产品方向呢？
农产品也可以，但是因为呢，农产品方面呢，他们有可能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我们叫一个周期嘛，或者是一个循环啊。同时间呢，也看是什么农产品呢。比方说有一些那个好像中国现在比较需求大的是猪肉啊，是吗？但是澳洲的
二师兄非常抢手，
相对比较量比较小嘛，所以就不能够做一个及时的配合啊。但是相对来说，那些高科技的发展基本上都是未来的一个潮流或者是一个趋势嘛，所以我的看法是我比较看重那方面的发展，同时间那些发展基本上都是配合这个共享经济的一个概念。
好，那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采访到您，何志明先生。好，感谢。
好，谢谢 Jenny。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